中华五千年，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文化人南下，1948年下半年，国共内战的局势急转直下，共军节节胜利，而国民政府军队败局显露，东北全部失陷，华北各省告急，北平天津被围，而长江以南的政治经济核心亦都人心惶惶，物价飞涨。国民政府高层作了撤退去广东、四川、台湾的部署，开始将有价值的物资，包括黄金、外币、历史文物、贵重的仪器物品等转移到台湾，大批军政、商学等各界人员亦都疏散到福建、台湾、香港等地。根据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估计，1949年年初，每星期由大陆去到台湾的人平均有20000人以上，而去香港的人亦都差不多。到了48年下半年，已经有数以万计的人由广东、上海等地到达香港。到了49年年初，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，天津、北平易手，南京、上海告急，去香港避难的人数以10万计。1949年下半年，最低限度有75万人到达香港。香港的人口由160多万增加到240几万。之后几年，由大陆去到香港的人不断增加。到了50年代，香港人口已经接近300万。这些逃避内战到达香港的人，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他们携带有限的财物，希望在香港暂避一段时间，到战事平息之后再回到大陆。亦都有一部分是上海、天津等大城市的商人和工厂东主，他们恐怕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没收资本家的资产，所以将可以移动的资产、机器甚至熟练工人转移到当时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。另外有少数从大陆抵达香港的人是著名的教授、学者、艺术家，亦即是所谓文化人。其中有著名的史学教授钱穆、哲学教授唐君毅、法学家张君迈、考古学家董作宾、国画大师张大千、诗人易君助等等。有些人在香港逗留一段短时间，再转去台湾或者欧美，有些人就继续留在香港，对提高香港的教育和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。绝大部分南下的文化人以广州为中途站。1949年年初，华北、华中战云密布，但是广州仍然相对平静。每一班由上海开来的客船都满载了为逃避内战而南下的人。1949年1月19日，由上海开出的客轮秋瑾号到达广州，原任清华大学教授、史学家陈寅恪一家人混集在数以百计的乘客之中。
寅恪，客轮到了广州了。
到了广州了、小莹啊，我的眼力不好，广州和几年前比较有没有大的变化？
变化似乎不大，沿岸都是两层高的楼房，远处有几座高楼的、
我还记得最高的那座叫做爱群大厦，是陈济棠时代建成的，海珠大桥都是。
仁恪，广州比起北平环境相差太远了、你的身体一向都很虚弱的，不知道你习不习惯呢？
凡事总要随遇而安。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十分激烈，就算能够平息，都需要好多年时间才回复平静。广州虽然是炎暑之地，不过远离战乱核心， 而且岭南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，大概能够保持学风自由。陈聚京校长又诚意拳拳礼聘我来岭南大学任教，咁我亦落得喺乱世之中有一处安身之所啊！
咁你打算长期留喺广州咯噃？
我都就快60岁，对眼嘅视力嘅越嚟越差，我需要有几年安静嘅环境做学术研究，撰写文章。
咁如果时局继续恶化呢？
生逢乱世，20年间，我陈仁确三度流离，真系无可奈何。哼，重门重谷何年梦？且应他乡作故乡。
喂，到步啦，上岸啦，
上岸啦，
上岸啦，
嗰啲嘢啦。
仁确兄，
聚京校长，
欢迎你应聘嚟到广州岭南大学啊！
多谢多谢，我系个不金不古冇用之人，承蒙校长你错识，赐我一个容身之所，我真系感激不尽。
乜说话乜说话，仁确兄出自名门望族。而且学贯中西，
不敢不敢。
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20多年，又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岭南大学的规模不算得好大，而且经费短缺，能够得到仁确教授屈就任教，是我哋岭南大学的荣幸就真啦。
校长不必客气啦。我哋系抗战时期嘅老相识，我知道校长向来有作育英才嘅志向，所以决定应聘嚟岭大任教啫。
系
咧，请问岭大嘅办学宗旨会唔会因为时局而改变呢？
岭大虽然系一间教会大学，但系大学嘅宗旨。一向崇尚四大自由，即是尊重个人思想、信仰、言论同埋学术的自由，绝对不容许介入政治。几十年来，岭大经历过军阀压迫、日本侵略以至国民党特务的监视，仍然坚守办学的宗旨，努力不懈。
好极啦！我对呢一片学术绿洲非常羡慕，校长俾机会我安处绿洲，真系感激不尽。
仁确兄又讲客气说话咯，
唔讲唔讲。
咁我就立即向全校嘅师生发布消息，话陈仁确教授应聘嚟本校任教啦。
好啊，好啊。
本校的教授王力、容庚、李昌平、冼玉清咁多位，知道仁确兄嚟岭南任教都非常之高兴，准备设宴迎接，希望仁确兄上面啊！
呢几位教授有啲系旧相识，有啲系久闻大名，我都希望尽快同佢哋会面，向佢哋请教。
1949年年初，清华大学教授陈仁确应陈聚京校长的聘请，去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。陈仁确原籍江西省义宁州，亦即是今日的江西省修水县。陈仁确的祖父陈宝箴在清朝同治年间担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，得到曾国藩的赏识，进入仕途。到了光绪中叶，出任湖南巡抚。光绪皇帝听从康有为的意见，实行变法， 而陈宝箴就是最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封疆大吏。他聘用梁启超在长沙讲学、办报、兴办实业，令到湖南省的风气焕然一新。陈宝箴的仔陈三立是他推行湖南省新政的得力助手，而陈三立和湖北巡抚谭继勋的仔谭嗣同十分友好，谭嗣同成为湖南新政的主要策划者。后来谭嗣同奉诏入京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，但是新政被慈禧太后所扼杀，谭嗣同被杀，而慈禧太后亦都罢免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，声明永不录用。冇几耐，陈宝箴病死，而陈三立亦都退隐山林，不问世事。1937年8月，日军占据北平之后，陈三立忧愤而死，享年85岁。陈三立有八个仔，自幼都受良好教育，学习传统中国经典以及外语、数学。到咗10几岁，佢哋都出国留学，而且都学有所成。其中长子陈恒珂，别号师曾，是著名画家。而仁珂是陈三立第三仔，生于光绪16年，即是1890年。母亲余明师，余家是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。余明师的侄，亦即是陈仁珂的表兄弟余大为、余大刚，都曾经留学欧美。余大为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。国民政府退保台湾之后，余大为曾经担任国防部长，而副部长就是蒋经国。余大为的长子余洋和和蒋经国的长女蒋孝章结婚。余大为的家姐余大彩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的夫人。余家另一支派的子侄比较著名的有余启威。余启威是中共早期党员，改名王敬，曾经同江青同居，被人视为江青的第一任丈夫。后来王敬长期担任中共华北的领导人，1949年出任天津市市长。王敬即是余启威的夫人范锦，是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，1949年之后担任北京漫步社长。由此可见，当时一些名门望族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咁讲翻陈仁珂，陈仁珂13岁跟随兄长恒珂去到日本留学，后来在巴黎、柏林、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游学。他精通10多国文字，对西方的研究方法有深切的认识。民国15年1926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，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齐名。当时陈仁珂只得37岁。陈仁珂虽然学贯中西，但是他几乎所有赞述都是用中文的，而且还是用文言文，写的诗都是五言、七言律绝，用典艰深，与同时期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背道而驰。陈仁珂认为学术研究必须崇尚自由，亦都必须以民族为本位。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，陈仁珂逃出北平，辗转到达香港，再转去云南昆明，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。1939年夏季，他受英国牛津大学聘请，准备到英国讲学。他前往香港等候搭船去英国，点知当时欧洲战事爆发，咁陈仁珂就被迫滞留在香港，后来就改为在香港大学任教，曾经代理中文系主任。1941年年底，日军攻占香港，陈仁珂逃走回去内地。抗战胜利之后，陈仁珂又回去北平继续任教清华大学。不过陈仁珂体弱多病，双目视力衰退，近乎失明。1949年年初，北平时局紧张，陈仁珂应岭南大学聘请，举家南下广州。而陈仁珂的夫人唐云，别字晓莹，祖父唐景松， 曾经担任台湾巡抚。1895年，清朝因为甲午战争失败，割让台湾俾日本。一部分台湾士绅推举唐景崧为台湾大总统，继续抗日。冇几耐，被日军打败，唐景崧逃走翻内地。广州岭南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，原本称为格致书院，校址在河南的康乐村。1921年获准升格为大学。1927年由第一位华人钟荣光担任校长。1948年夏天由陈聚经担任校长。陈聚经自幼在南洋读书，22岁留学美国，以研究东南亚史著名。陈聚经期望在乱世之中，能够在远离战火的广州维持独立自由的学术绿洲。这一点和陈寅恪的原则十分契合。在同一时间，也即是1949年年初，毛锡江南大学有几位学者正为时局紧张而担心。这一群学者之中，年纪比较大的是著名史学家钱穆。钱穆别字奔四，毛锡人。1895年，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乡绅家庭，自幼学习传统典籍。钱穆天资聪颖，而且对书籍的内容深入思考分析，所以虽然他未入过新式学堂，但是对传统典籍和史学有独特的见解。他认为中国要复兴，必须恢复民族自信，而恢复民族自信就建基于肯定同埋继承传统文化嘅优良部分，并且发扬光大。1930年，钱穆受聘于燕京大学，大受学生欢迎。1931年，佢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。抗日战争初期，随北大转移去云南，后来因为母亲喺苏州病重，暗中翻去已被日军占领嘅苏州。期间完成佢嘅重要著作《国史大纲》。母亲逝世之后，钱穆应聘去成都齐鲁大学任教。抗战胜利之后，留在云南，直到1948年，他应聘担任毛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江南大学是毛锡富商荣氏家族所创办。江南大学同仁之中，有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唐君毅，同钱穆最投契。唐君毅是四川宜宾人，南京中央大学毕业，曾经在著名哲学家洪十力门下。唐君毅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，和钱穆的理念接近。
奔四先生。
哦，君毅，你嚟咗啊？
系啊，刚才收音机广播，共军已经占据咗徐州啦。
共军占据徐州？
嗯
嗯，咁睇嚟南京、上海都非常危急啦。
如果南京、上海失守，呢度毛石亦都好难保证安全。
系啊，毛石的确无险可守。
不过共产党嘅广播赞扬荣德生系爱国商人，希望荣家留喺毛石，继续为建设家乡尽力。
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数空谈理想，希望改变中国。他们以大学为根据地、大本营，无必要将中国文化摧残尽净。最初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，他们否定传统文化，鼓吹全盘西化，之后越来越激烈。近年大学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倾向共产主义，而共产主义不但只排斥古人，甚至全国社会亦全面排斥。唉，实在太可怖了。
我深信中国文化有能力融合西方文化，重新开花结果。 而共产主义最终亦会被中国文化所消融。
我同意你的讲法，不过目前共军节节胜利，他们以武力取得政权，必定以强制手段推行苏联式的统治，文化的消融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实现的。
锦斌四先生，我们应该怎样
呢？这封信是广州华侨大学创办人黄淑涛先生寄来的，他希望我尽快去广州。
斌四先生要去广州？
是，徐州已经失守，我们应该及早脱身，去一处可以自由讲学的地方，保存读书种子。桂毅，我们一起去广州。
斌四先生，华侨大学的黄淑涛先生已经将学校迁移去香港。
去了香港？
是，我们来广州太迟了。
君毅，我正在外面碰见浙江大学的张其云先生。
哦，张晓峰来了广州？
是啊，他打算去香港开办一间学校。而且谢有伟和崔书琴两位先生亦准备一起去香港。
那我们是不是都去香港呢？
是啊，广州形势越来越危急，我们要去香港建立弘扬中国文化的据点。
我一定追随斌四先生来。
那就最好不过了，我们还可以邀请陈仁阔、洪十力、杨树达他们去香港一起办学。
不过洪先生觉得南方生活无聊，打算回去杭州。
哦，咁啦，我先去拜访陈仁阔，希望他能够同我哋一起去香港啦。
仁阔，前奔四嚟过，等咗半日，未见你翻嚟，啱啱走咗啦。
系，奔四嚟咗广州咩？佢有咩事揾我？
佢打算去香港办学，弘扬中国文化，约你一齐去香港。
唉，香港系英国殖民地，殖民地政府容许传扬真正嘅中国文化咩？
我哋去香港暂时避下啦。
晓莹，傅斯年催我去台湾，教育部长韩立武亦都劝我同陈罪经去台湾，我都推迟咗。我唔想再走。中国文化需要喺中国弘扬，然之后先至可以发挥最大嘅作用。我唔可以再走。
1949年年中，钱穆、唐君毅南下香港，在艰苦之中创立新亚书院。后来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、崇基书院加入由香港政府资助的中文大学。陈仁阔留在广州岭南大学。1952年，岭南大学被取消合并入中山大学，陈仁阔就改任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陈仁阔受到红卫兵批斗。1969年10月7日在忧愤之中逝世，终年80岁。一个月后，他的夫人唐云女士亦都逝世。 中华五千年之文化人南下，由温泉、周国峰、钟伟明、曾月娥、曾永强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